今天是2014年5月11日。那我们来开始上午的礼拜。然后来翻到诗篇58章。我们在57章里面写到大卫逃避扫罗，躲在洞中。有写到这一段。神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难过去。请休要毁坏我，请休要毁坏。这里提到了大卫被扫罗所追赶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诗篇58章呢，全部都是有关圣言的，也交战圣言的这个一些有关这蛊惑人心的一些教理的这样的一些交战，这样的一些纷争。四云分说，我们再看，这个在58章里面有提到的，眼镜蛇呀、毒蛇，还有大龙啊、蝮蛇之类的。也就是说，在世界的终末的时候，有关圣言的，战斗的这个时刻的到来，在耶稣基督在他的公生涯的路程当中，被律法学者杀害，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所说的话语所当时说的话超过了律法，在律法之上，所以因为这圣言的这个缘故而被钉上十字架。那么在世界的终日呢，有关圣言的这个征战，那么教理的这个征战呢也会必然出来，我们请务必要理解这一点。我们为了了解此，我们在进一步看在58篇第一节，第二节，大卫的金丝叫灵展，需要调任毁坏。是啊，你们默默不语，真和公义吗？施行审判，提案正直吗？不然，你们是心中作恶，你们在地上凭出你们手所行的强暴。在这里，真正的谈到了公义。那其实呢，这个自称公义啊，伸张公正的这个，实际上是不公正的、不公平的。那么最近在大家看这个电视的话，有关新闻报道。STAP 筛波 STAP 筛波因为这个非常有名的小宝方，因为他是行的一些不正嘛，就是捏造之类的嘛，而被非难。那个非难的这个调查委员会呢，有这样的一个调查委员会，那个托普的人呢，那个头上人，他说，他小宝方是，他擅自把相同的这样的一个照片，置换进来。 放到PowerPoint 里。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而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那就是断定他这个行为是不正的。确实，这个判对于这个判决，这个现实当中呢，出现很多这样的抱怨，很多不满什么，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吧？可能有的人没有听说过吧。至于断定这个不正的这个委员会自身的话，他也是不正，也就是说这个世道当中被这么说。你们自称公义，这写到了那样的人，自称义的人有这样的人吗？在耶稣的时代也是这样子的，耶稣因为有做因为做伪证，被犹大人的这个他们的议会面因为被钉上了十字架，那么对于这个。对此是公正的审判吗？这个被说的时候，那么这个审判是真的是公正的吗？那么实际上是不正确的。那在你知道耶稣在去世的40年后，对于他的这个重新的这个审判下来了，也就是说啊。那我同样的，在于我们的，那么我们呢是代表基督权威的人，那基督教会的这个领导领袖，就是从以神的名来审判，有这么说的可能性。那虽然这么说，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去恐惧。对于，看不到真理的人，我们没有必要去畏惧。重点是我们的话没有动摇，不会被动摇。我们来看，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给希伯来人的书信第3章里面有写到的最。把最初的确信坚持到，持守到最后。那么我们就是被交托给基督徒的，成为，也就是说，这个奥义是我们自己没不被动摇这样的，即在把确信不要被动摇。来看第3节。二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伊蒂母腹就便走错路说谎话。那么二人呢是，颠覆的信仰的人。那基督徒那么我们再一次重新来认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重生的话，那么我们见不到神的国。那么，好不容易作为基督徒被生下来的话，那么最开始，可是最初就迷路，走进迷路的人却很多。这里有写到，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一离母腹就走错路。就是说，我们从最开始就走错路。那对，成为那成为基督徒啊，有的人被施洗了一年，经过一年之后也不知道缘由。实际上，基督徒没有复活，有说这么说的人有， 实际上呢，这样的人，我有见到过。他们说什么没有什么奇迹、神迹之类的。这个教会我在高中生的时候，接受了洗礼，当然这比较感谢的。可是呢，我们在教会的话，有教会集会呢的，集训营，有人去参加。那个时候也带着各种各样的疑惑、疑问，甚至于达到了顶点。在我高中生的时候，我一直拼命的信奉着耶稣基督，决意要行走这样的一个旨意的道路。那么跟我一同在露营的一个比我年长一岁的有2、3个人，谢学者院，其实他们是东京大学神学部出身的。那么这些人呢，说了很多这样的话，比如说耶稣基督并没有复活。那个时候听到这个，大吃一惊，因为年轻，在说什么呢？这个财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徒对，却对耶稣产生怀疑。可是对于他们居然相信这样的一个事实而感到吃惊，怎么有这样的基督徒呢？真是羞愧。我非常清晰的能记住，那这样的人就像强盗一样，对神的话你根本就不信，是恶人，是坏人。在过去有，在大家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有如同写很多人所评论的，大家有知道希罗奇马雅桑就是1936年出生的日本的宗教评论家，但本名是真源连言，你说，希罗沙奇亚，他也研究这个佛教，那么他对基督教也比较了解。他说的一个比较震惊的话是，我所知道的基督徒呢，是不相信耶稣的，也就是说一直都是讲六论的这样的一个信者。我们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跟这样的人去对视，那么对抗，那么我们没必要去感到震惊。那么法利赛人和律法学者他们呢，出来的话，我们不要感到吃惊。因为有的人说，耶稣基督结婚了，还是也生了孩子这样的。说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再看58章的第4节、第5节，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他们好像塞耳的龙丘，不进行法术的声音，虽用极灵的咒语，却是不听。 蛇的毒，就是有关这个圣言。啊，带来这个灾难的这个蛇，因为我们知道听了神圣言的夏娃啊，被蛇被天使长路西法所诱惑，我们。能够听从这个正确的圣言的基督徒，被筛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模型，谁能够正确的去听到这个圣言呢？能够辨析出来呢？从新约时代的当时，律法学者、法利赛人们，他们一样，他们是进行蛇的动工。那现在的时代呢？比方说，蟒蛇呀，这样的一个传统呢，还留下来的，在冲绳岛，在冲绳县里面。有关这个毒蛇，哈布的这个毒蛇有生息的，哈布一出来的话，可能大家比较夸张啊，那么大的蟒蛇一样，什么，就是生命攸关，真的会被吓倒，会很不寻常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无论从早的，并没有很好的去正确的去理解这个教育的话，如同我们接受这个被这个蛇的这个毒液一样，那我们会失去生命。我们带有这样的一个危险性，你比如说，在天主教里面说什么没有地狱啊，那罗马法里面说，那个也说神是一位很慈祥的一个好好先生，你看，没有地狱啊之类，也不会让人受苦啊，这样的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神是慈爱的、慈善的。那地狱呢？只是存在人的心里面啊，实际上呢，并不存在。那这个是蛇，有关蛇这个蛇的理论。那结果这样被接受了。那么没有地狱的话，那么这个罪犯这个罪也好，犯那个。错也好，我也无所谓啊，没有，也有，就像这么去想的人渐渐出现，因为这个被蛇的毒液所蒙骗。也就是说，让我们呢，真是去为领受这个正确的这个圣言呢，那么对于这个神的毒液呢？蛇的毒液也是有的，我们而且得到了不少，受到了不少的这样的一个毒液。然后第六节，神啊，求你敲碎他们门中的牙，耶和华，求你敲掉少壮狮子的大牙。因为我一读到有关这个少壮狮子的这一段我就记起了我们在彼得的书信里面有写到，彼得罗的信写给彼得罗的信，5章8节里面 你们要节制，要醒目，因为你们的仇敌没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巡游，寻找可吞食的人。因为撒旦由来的这个教会呢，教理教会的教理呢，在这个教会里不断的，被讲论。这个性质呢被充实，因为这些都是撒旦而来的教理，出自撒旦的教理。也就那现在实际上的很多很奇怪、很荒谬的这个教理也出现了。它而且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毁灭之日的这个到来，正如那咆哮的这个狮子一样，寻找可吞食的人。就那我们知道有关一些教理，比如像同性爱啊，谈到对于同性的话，做一些很奇。很变态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被居然容忍这种行为的教理也存在。那么，那这是蛇和撒旦的这个动工。那么，作为基督徒呢，被召命，我们去粉碎这样的敌人的攻击，对敌人的攻击，也就是说这些歪理邪说。那这个，也就是狮子的萌芽，狮子的牙一样，我们要去打碎、粉碎这一切。我们看到，我们看，约翰启示，我们看启示录里面，有很多地方有提到。说。跟随我看见天开了，见有一匹白马，骑马的那位称为忠信和真实者，他凭正义去审判、去作战。他的眼睛有如火，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有血，还有写的一个名号，除他自己以外，谁也不认识。他身披一件染过血的衣服，他的名字叫天主的圣言。天上军队也骑着白马，穿着洁白的细麻衣跟随他。他从口中射出一把利剑，用来打败异民。他要用铁杖统治他们，并践踏那充满全能天主愤怒的炸酒池。在衣服上，即在盖在大腿的衣服上，写着“万王之王，万王之王”的名号。我们你们那主教会呢？我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个动工，对，把狮子粉碎狮子的这样的一个狮子的话，我们做，所以我们一直做这个侍奉做下来，就是平常我们的这个工作。跟习以为常了，我们这个做，生命呢，我们做了33回，我们如果加上今天的话，就是第34回的，第34次，那这些全都是我们通常的这个理所当然的这个义务来做。我们再看第7节，58篇第7节。愿他们消灭如急流的水一般，他们瞄准射箭的时候，愿箭头仿佛砍断，被砍断一样。我们这个箭呢，我们这个射箭的箭，与刀剑的剑相对于刀剑有关，有也就是关于圣言的，对这个武器，他们对付敌人的这个圣言的这个武器， 那么在我们交战的时候呢，敌人的这个剑呢，仿佛都被砍断的武器一样，成为了。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看第八节到第十一节。因为他们像蜗牛消化过去，又像妇人坠落未见天日的胎。他们用荆棘烧火，锅还未热，他要用旋风把青的和烧着的一起刮去。一人见仇敌遭报，就喜欢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因为人必说一人诚然有善报，在地上果有施行审判的神。我们在就是说我们在要经历这样的，我们或许能够去通过这个艰难的时代，但是，并不是这样就完了。那在最后呢，也有再临的时候，在十节里面我们来看，一人叫仇敌灭暴就欢喜，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比如说，以前有谈到过那个后母和两个姐姐们，就故意要苛求虐待自己的妹妹一样，让自己的小妹妹打扫房间之类的哈，但是最后被逆转了这样一个局面。也就是说，这个艰难的这个时代，并并不是这样子就结束的，而是在最后呢，靠经历这些艰辛，这妹妹呢穿上了漂亮的这个鞋子，跟王子相遇，并且后来结婚了，而这个心怀叵测，这个心存不轨的这个姐姐和妈妈他们呢，后妈他们呢，因为脚太粗了，穿不了这样的鞋。也就是说，你看，如同圣言所说，一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我们再来看一个，马太福音的。24:30，那时人子的记号要出现天上，地上所有的种族都要哀号，要看见人子带着众威和大光耀，乘着天上的云彩降来。那主再临的时候呢，也就是意味着审判的时候的到来。很多的基督徒，也是，那么就成为了审判的对象。在主再临的这个时候，不同的这个基督徒会得到不同的这个报应，也就来这个经历的这个艰难时代呢，并不是这样就完了。那我们同样会得到这个报，回报相应的。那在圣经里面呢，写到艰难时代到来，那么也提到了这个再临的时代。那么这个只是艰难时代，只是一时之一一时之际，比如说3年半之内。那么我们可以并不是以此来断定所有的一切。那么我如同所写的这句话，当我们应当忍耐的，必然忍耐；我们可以得到的，必然要去得到。今天的说教到此，谢谢大家。